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和疫情一起生活的2020年已经走过了一半。在澳大利亚，疫情在部分地区的反复虽仍令人有些担忧，但却没有影响逐步解封的脚步。管制措施的放宽也让备受煎熬的小企业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从事14年美发职业的 Daniel 四年前开始经营自己的美发沙龙Youthfun Atelier， 在生意逐渐起色的时候却遭遇了新冠疫情，对于提供近距离服务的美发店，生意自是大不如以前。店里许多美发师都是持打工签证的海外人士，与其他许多在疫情期间裁员以削减开支的雇主不同， Daniel 非但没有裁员，反而想方设法为这些持邻居签证的美发师在疫情期间可以保住一份工作。丹尼尔说，虽然生意不如从前，但美发师们的工作性质却更高了，因为一个发型的改变给疫情期间压抑的顾客和美发师都带来了好心情。
这次对我的整个店的那个营收来说是影响很大的，我们 revenue 大概下降了，就对比疫情之前啊，我们 revenue 下降了70%到80%左右是，因为我觉得还是很大部分客人还是比较就是比较担心，比较就是紧张一点，这样就是这个疫情的关系，然后呢，理发呢。确实我觉得是一个刚需，就是我们现在的也看到很多，就尤其是男生客人，就像你刚刚说的一样，就是可能有两三个月没有剪，就头发就已经就是长得很有点，我们说有点像 F4 那种感觉，然后他们过来就是理完发就整个人就感觉完全就是变了一个人一样，所以这次疫情就是也让我们就是感觉我们的很多团队的美发师也觉得就是再次找到了他们工作的其实那种喜悦和意义，我觉得因为真的就是他真的剪完头发之后真的整个人的感觉就完全就是变化了，然后客人也会有感觉就是自己一下子就自信了，就是一些就是因为发型的关系，
对，就无论是从外形和心情上都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疫情期间其实每个人大家都比较遇到这种这个大家都会可能有些压力啊，或者有些焦虑之类的，所以他们都想 feel good， 他们都想要感觉 happy 一点，感觉自己要感觉 feel good， 所以我觉得做发型是一个让他们感觉很一个 relax 的一个很享受的过程是。
刚刚也提到因为新冠疫情让店里的生意下降了70%左右，这么大的影响有没有对你的这个让的这个员工配备的这个结构有调整，有没有做裁员？
我们是尽量不去做裁员，但是呢，我们因为很多我们的发型师他们是海外的嘛，他们都是 work visa 或者是 working holiday 这样子的，所以呢，最开始的时候呢，有一位员工，他是因为他不能确定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复工，因为我们也关了大概2周的时间吧。所以在决定关门之前，他就会感觉就是说可能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上班，所以他就选择先回日本了，因为家里人比较担心。对，裁员的话我们尽量就是没有去裁员，因为之后我们也开始就是只开了比较少部分的时间，尽量配合政府的这种政策，然后做好安全措施，然后就是只做预约的客人，然后对，也尽量可以让我们的发型师可以来上班，这样他们也有收入。
你们店有没有制定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可以帮助自己将来可以重新回到生意的正轨？
我们有现在开始再继续做一些，就是我们会做一些网上的一些营销，比如说 Instagram 什么，我们会拍一些 video。然后呢，就是还是就是发一些 email 的那个 email campaign 给我们的客人，就让他们知道我们已经就是开始慢慢的恢复，我们开门的时间也增多了，然后我们还是继续会就是保持我们的这些安全的措施跟消毒的措施，就尽量让他们可以安心的回到我们店里面。
Max 在悉尼唐人街经营一家酸奶连锁店 Yes Yogurt， 在实体店生意受到影响后， Max 在加大网上营销力度的同时，还组织了大规模团购以提高销量。尽管门面店门可罗雀，但 Max 却在这个时候依然决定再增开新店。是什么原因让 Max 做出这个大胆的决定呢？
我们首先自己有专门雇的，就是我们之前的店内员工，我们就让他们转做这个送餐员，然后给他们一系列的培训，包括防护措施。然后呢，我们会有团购，每天不同的区域，西区一天，北区一天，东区一天，南区一天，这样子。同时我们在各种这个送餐平台上，我们都会做一些优惠和推广，都会比如说 Easy 啊，这个 Panda 送餐，然后 Deliveroo、Uber Eats， 这些都会有。政府的一些帮助呢，确实是很解燃眉之急，但是长远来看还是不够弥补我们这个疫情期间所有的损失。包括跟房东的一系列的交涉，因为我们也互相体谅嘛，房东也没有办法做到完全能给我们减免所有的房租，但是大家在一个商议的结果下呢，还是得到一个相对大家比较满意的一个结果。但是还是这些亏损呢，是一大部分需要我们自己去承担的。其实疫情这个事件呢，也对一个企业是一个考验。在这一轮的这个疫情中呢，很多比如说没有自己品牌、没有产品、产品不过硬、没有消费群体的企业呢，可能就被淘汰掉了。相反而言，有自己品牌底蕴、品牌文化，加上有一些根基、有一些实力的企业，还能在这个疫情中站住脚。像我们就是在疫情期间，最近又有三家连锁店又要开放，在 Parramatta、Green Square 和 Spursfield， 大概在3周之内就会开业。同时我们在疫情过后呢，我们会加强一些线上的营销和一些优惠活动，而且冬天来了嘛，我们会推出一些冬季热饮，会增加我们的营业额。
刚刚提到还会再开几家新的门面店，那既然提到前面的话，收入入不敷出，而且现在还是在疫情的这个管制期间，出门的人毕竟还是比往常少很多，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候还要增开这个就是门面店的生意呢？
因为疫情期间，对于我们商家来讲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入场时机。在此这个时间呢，这个房租方面呢会有一些优惠的政策，所以我们很看好澳洲以后的经济，加上我们这个产品的信心，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像股票一样抄底入场嘛。
就是泛泛来谈，作为一个小企业主和作为一个普通市民，您如何来看待目前像这个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对于疫情管制方面所采取的措施？你对澳大利亚疫情结束会有信心吗？
肯定会有信心，因为澳大利亚在从疫情开始到现在，做的我觉得非常好。从一开始的这些中小企业的补助，从他们的政策颁发到拨款，其实这个周期非常短，我们在很短时间就收到了政府的补贴。其次呢，在澳大利亚这个疫情控制方面呢，我觉得在相对于西方国家来讲，做的已经是非常完善、非常好了。
Linda 在悉尼 QVB 经营一家连锁花店 Rose and Co. 电话和网购订购本就是花店经营的常规模式，而且由于疫情管制，亲朋好友之间少了走动，于是送花以解相思之苦的心思，让 Linda 花店的电话网络订购比往常还要受欢迎。花语代表不同的含义，伴随疫情走入冬季，我们可以选择送什么样的鲜花来寄托我们的相思和祝福呢？
今年就是因为人们都不能出门嘛，然后就是赶上一些比如朋友，就有一些朋友可能也有失业的吧，然后我们因为就是送花的时候会写那个卡片，然后写卡片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就是是公司的同事送给某一个同事的，就是可能就是要祝福他未来以后走得更好啊什么这样之类的话，就是会有很多这样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送给像酒店那种隔离的那个就是人，就是他因为他们出不去嘛，所以就是很多朋友亲朋好友为了关心他们，就是要订花然后送到酒店去。对，就是会有一些这种特殊的。然后其他的话就是生日啊朋友那些，就可能有时候他们自己会来店里面买花然后带过去给朋友，但是因为这种特殊时期嘛，都是直接就是网上订 因为刚好赶上疫情这个期间是有母亲节嘛，然后母亲节平常的话，像我们店就不会像今年的这么忙。我其实可以给你讲，我们店今年就是我们进的货，到最后我们母亲节当天中午12点就已经把店关掉了，因为没有货可以卖了，就是已经人多到，对，就是人多到我进的货居然不够卖的地步，就是没有想到，我是按照往年的量去进的货，对，但是今年可能就是，人们也没有办法去出门消费，买这些花送给朋友吧，可能就是更多的人就是想要，就是因为很多店也关了嘛，然后像那些礼品店什么的就都关掉了，所以就是可能鲜花能代表一份心意吧。
我想，就是我们的采访在播出的时候，可能没准很多听众朋友在听到我们谈话的这一刻，会突然间想到也给亲朋好友送一束花哈。我们都知道，不同的花都有一些花语哈，都寄予的不同的意思。您是一家这个花店的经营者，想问一下，在当前这个季节，如果想问候一位长久未见的好朋友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什么样的花可以送呢？
这个的话要看，就是真的是不同国家的人，然后还有他们喜欢的花，然后问候的这个人是男士还是女士，年龄是怎么样的，他都是不一样的。像送给母亲的话，就是像澳洲的话，像那个 moms，这就是一定是要送的，送给妈妈的。然后康乃馨的话，可能华人会送，像要是送给就是很久不见的朋友啊，这种送，像玫瑰是送的最多的，就是送任何人送玫瑰一定没有问题。
是这样子
对，
哦，
对对对，玫瑰花是我们店里面就是永远是品种最多、颜色也最多的，就是送谁都没有问题，朋友也好，就是恋人也好，就是长者也好，就是对，这种的话就是不，永远不会出错的一种花，因为像康乃馨啊这种，就像菊花这种特殊类的花，在不同的国家就是不一样的，含义。